生活的平安，很谢谢神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然后在周末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我从上一次的分享，上个月的分享就开始一系列用雅各书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当今的时代，你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查希伯来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希伯来书是讲一个信心是什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从旧约看神。还有信心什么？到第十一章，我们就讲到很多的信心的伟人。那很巧的，在希伯来书之后的第二的那个大分书信，其实是真的是雅各书。我就在想说，我们当今的人头都很大，很大的社会，很好的教育，有一个很好的理性，我们有很常常有很多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来明白神。然而，我们有多少把神的道成为我们的见证，活出来，在当今的世界里面，就让我想到雅各书。所以，雅各书就是在讲信心跟行为这两个事情。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我们都知道。可是，感谢神，今天我们的敬拜赞美团读了两段圣经。第一段讲到以弗所书，我们是本因为什么的信？我们是因为信而来成义，可是行为跟信心是不可分开的啊！这就是我们一连串在雅各书里面要来看的。雅各书是非常实际的一本书，它用了很多当时的例子。那当时的例子其实跟我们当今是很像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所讲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一章的19到27节。那如果你的圣经把它翻开来，你有手机把它打开来，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可以回去看1到18节。这不是有连贯的。那今天是要讲到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的听神的道，怎么样来信或来记住神的道？然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道、神的道行出来？行出神的道，基本的生活有哪些表征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讲。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更赐下你的爱子基督耶稣来到我们当中。2000年前，他走在我们的路上，他活出一个人的样式，他既是人，也是完全的神。主，你让他在世上将你所主要传讲的道，能够传出来。让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今天，主，我们有你的话语全备的在我们手中，就是这本圣经。主，你也是我们有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理性，能够来明白的话语。但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有心等待的灵，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有受教的心来明白主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将你的话坐在我们的脚上能够行得出来。我们就将今天以下的时间跟进仰望，求主你亲自来对我们效力，你作为宝贵的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今天我们 focus 在旧九节的经文里面，这九节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所以我写了一个讲稿，我可能大部分是用准备啊，可是我会把放在台上里面几个重要的东西，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上一次，今天等了15章 slide， 前6章 slide 其实上一次已经跟大家分享。我们看雅各书，它的核心主题是讲到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开的。信心是我内在对神的回应，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知道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对的呢？是借着我们行为，是外在对人生命的表达。神其实你信神的时候，神就知道你的心。可是从人看见的人，这个世界看得到的是你的行为。这两个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行为要跟福音相称，对不对？所以行为是跟我们的信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有信心，你的行为自然就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来。这我们都知道，哈。所以你信仰，这个绣球花花挡住我的荧幕哈。我感谢神，我们的爱主的姐妹，真的这么漂亮绣球花啊！信仰是内在对神的回应，行为是外在对人的一个。我还是要用我的 iPad，对不起哈。因为我的帮我挡住了，因为经常很多人必须要按照讲法来读哈。OK，信仰是内在对神的一个回应啊。那我行为是内在对人的一个新生命的见证是很恐怖的。今天我们的姐妹有到过一段经文讲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两个根基有没有？经文里面有讲到两棵树，你还记得？我曾经在天国系列跟大家分享过，讲到两个房子，一个建立在沙土上，一个建立在磐石上。行出来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行为建立在哪一个上面，看得出来哪个会倒塌。所以雅各书跟希伯来书是成为一个互补的，一个讲到信心，一个讲到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行为。希伯来书强调信心与救恩的永恒计划，雅各书强调信心必须产生行为的果子。我在每次以后只要我在讲雅各书，我经常都会再拿出来提醒大家哈。好，这也是上一次跟大家讲10个。我们讲的作者是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那他不是门徒啊，可是他在最后，他原来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受难之前，他是不相信的，他甚至唾弃耶稣啊，认为他脑子有问题。可是在耶稣受难上的十字架之后，他信了。他后来在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他跟彼得两人，主要是他。那彼得后来又到外邦去传福音去了哈，跟保罗一样。那当时雅各写这本书的时候，啊，背景跟大家讲，当时是罗马帝国所统治，当时罗马有几百年的统治时间，是一个算是盛世哈，很平安，有很多给宗教有自由啊，他给宗教自由，所以。犹太教会当时是可以自由敬拜的哈，可是后来耶稣来就把真正的啊基督真理啊他自己来以神的方式以神的样子以人的样子把神性把神的真理来对人晓谕之后，我们知道就是基督教的开始哈。那所以那个时候罗马有一句话叫做和平时代哈，就Romanum 啊，这个字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特别讲到当时的社会有几个现象啊，因为在主前两三百年，其实我们知道犹太人老早就散居各地，在犹太人南北国被灭以后，犹太人就被外邦人掳到各不同的地方去了，所以几百年时间犹太人散居各地啊，我们知道从亚述、巴比伦到波斯，后来到希腊，然后到罗马帝国，所以当时犹太人其实就散居各地。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些人是已经在外地做生意的，那里面有些犹太人其实很有钱，大部分的还是很穷困。所以当时有个问题是贫富差距很大，有人很成功，有人很失败。所以雅各书里面就特别讲，启发讲到贫穷跟富有。您上次也有讲到哈， 那个讲到口舌的问题啊，这个讲到口舌的问题，今天不是对你们讲的，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老是觉得这个讲章是对我讲。待会儿跟你解释，这个口舌问题是闲话、批评跟回报哈、啊。一些小群体在异乡容易彼此说闲话。第三章里面特别有讲到怎么样去握住舌头，去管教舌头。我们今天在九节里面，这九节也会讲到这个啊。所以舌头很容易犯罪的、啊。第三个，教会里面有纷争哈、啊，这一般在新教会，今天我们教会好像比较少，还是说都在信里面啊？你们自己回去想想看啊。所以当时教会里面有纷争，哥林多教会里有，对吧？分党分派啊，你是我是属亚伯，我是属基法啊，我是属保罗啊。所以有这样的问题。第四个是世俗化的问题，因为散居各地，各地已经被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给同化了。所以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他也讲到，对吧？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说，你们耶稣说，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为他的门徒，为所有跟随他的人祷告。他说，他跟神说，他们虽活在这个世上，但不属这个世上。求神救他们脱离魔鬼撒旦的试探啊，等等的。世俗化是一个问题。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呢，今天也是同样，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是移居来这边的一群站着，我们从我们的国家，不管从中国、从台湾、从马来西亚、新加坡、从香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处在一个异乡的文化当中，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智慧，要忍耐，要有信心，有行动。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美国的社会，我1988年来美国，一直到现在快40年了，改变很大，改变很大。这个社会对于道德的观念越来越败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跟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雅各写这个书的时候一样的处境，我们处在一个异乡，我们面临被世俗给同化。学校里面教的是说，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当你有性行为的时候，你不要出问题，不是告诉你说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或是在学校里面告诉说，我们可以接纳那些同性恋者，这不是圣经讲的。神的话就像一个 stake 插在身上，插在地上，神的话是不能动摇。所以我们面临世俗的压力，面临的差距越来越大。常常提醒我们的 ACCC 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我们算是贫穷的吗？我们是富足的。气的，我很敢讲，现在来的留学生，不像我们那时候来，我们还要说要去打工，我们要去存钱哈、啊。资源已经很丰富了，当然这一代的面临的困难，小麦团青年，我看到他们的困难是整个全球的竞争的压力，所谓的内卷啊，所谓的内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压力，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压力，贫富的差距，文化的冲击。好，我们回忆一下1到18节，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上礼拜有讲到试炼是来自外部的，是神允许的，有时候是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兴起一个环境，让我们去操练，这个使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成熟越大。我记得在读神学论的时候，有个老师就画了一个图，我觉得很有意思，画了一个心啊，在心上面写两个字，信心。这个心呢有两个角，角就是我们这个走路这个角，它会走的哦，它会走。信心是有行为的，这个信心越操练它就会越大。就我们信心很大，可是缺乏操练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心很大，对不对？两只脚很细，走不动啊！另外一种就是行为是很多，但其实没有什么信心呢、啊，小小的。所以一个信心是要有个健康的，有两只脚，它一直都在走，走在什么？走在试炼里面。 神让试炼让我们学习忍耐，让我们学习在苦难中有喜乐。这是试炼，一个是试探，试探是神不会主动给你的，是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我们心里的软弱，以至于让撒旦的试探能够击到我，对我造成影响，这叫试探。试探主要是从我们内部里面出来的，所以雅各书一到十八节特别讲到罪，啊，第六，你看第六一点。罪是从私欲开始，私欲被试探，被挑起来，就产生罪，罪最后产生行为，导致于死啊。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智慧。第三点讲到智慧，智慧是什么？这智慧不是 AI 啊，我去找我们家推广快了，我找个 AI 怎么修到 Home Depot 买哪些 parts 我自己修。这个智慧是在圣经里面教育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神要我们的生活，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个智慧只有在圣经里面找得到。嘿嘿，是不是每个地区都找得到呢？不一定哦。我们今天就要来讲怎么样去明白正道。所以这是后半段19到27节我们要花时间来探讨。这机会只有圣经里面才有，它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心怀恶意就容易失败。我们在读，最近暑假在读哪一本书？天路历程，主角叫什么名字？基督徒都在，他在走天路的历程里面，你记不记得他有经过几次？第一次比较大的是跌到一个什么坛，好，坛各不同，有忧郁坛，有心沼啊，什么都有哈。对，可是他当作者把他从你抓出来的时候，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告诉他你不能心怀而已，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就因为里面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你看亚伯拉罕，你看这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从一开始神称他为义人，他就知道神的应许，他就听了神的应许，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一样。他有没有抓住应许？他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掉到灰心沼里面？他有，是吧？100岁了，还生不出小孩，你还告诉我说，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等不及了，连他的妻子莎拉也等不及了，叫个夏甲来，是神喜悦的吗？不是，这就试探来了，他没有 overcome， 他要，他最后还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这个基督徒在走天的历程的时候，他灰心的，可是他跟那一位善变，所谓那个善变，我不知道另外翻译叫什么，他的善变不一样的是，善变掉了灰心沼，他就回头回走了。可是这位基督徒，他虽然是很沮丧，他虽然是背了很重的，因此他没有办法从里面自己出来，可是他心还是向着那个光走，他相信神的应许在那里。我还是往那边走，后来你就继续走啊，有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拿出来当一个例子跟大家讲。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属天的智慧，在一到十十八节当中有讲到那个富的必要成为卑啊，那个穷的必要成为在神眼中的一个富有尊贵的地位，就在告诉我们。圣经讲到的智慧跟我们世界的世界观不一样。你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人开很好的车子，住很好的房子，这个人不错，有权利，这个人了得，在神眼光不是，神眼光是说贫穷的降卑，那些卑微的人要升高。耶稣在地上33年，他要地上后来3年传道，他真的针对 当时的穷人哈。所以这是一到十八节里面，我可以很快的哈，用大的最后讲到神的本性是不变的哈，他是一个重一个重重光之父哈，他不会改变。好，那我们怎么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哈？我这个可以了哈，上面的，等一下，我刚按的那边有一本，等一下，好，谢谢。好，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节，把这个八节的经文哈，我把它给用前面第一句话把它给总结出来。有时候矛盾，我戴老花眼镜，我要看我的讲稿，我要读啊，看住我就戴隐形眼镜，那个老花眼镜，我读给大家听呢。这段经文主要强调领受神的话，要记住神的话，要实行神的话，并活出真理噻，真实的虔诚哈，这真实的虔诚哈。这个真实的虔诚里面，在第26、27节会讲到，就是什么？就是自治、人民，还有圣洁。我们一起来再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这八节很快的，一起来读。你看，我用人事分成三段，所以我们会用三段来讲这八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你们个人就要控制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你们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靡的，纯洁的心领受那受真正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听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之一动，这个相貌如何？详细查清楚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而欺哄自己的心，这人全程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在看顾患难中的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来看第一段，在他下面都要跟着走哈。好，他一开始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雅各在讲什么？在讲你们知道我前面十七节所讲的。十七节讲什么？我们要来看这上礼拜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头来的。属天的智慧给我们一个美善的恩赐，还有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神的恩典只是从父那边降下来，神的恩典不会改变的啊！转动了女儿，虽然他自己的旨意用什么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在的万物中装像出熟的果子，这是看得到有行为的。我们最常喜欢讲就是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哈第五章里面，第十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有九个表象，我们今天也会讲到，今雅各里面其实有讲到几个。所以我们既然是果子，是看得到的，是有行为的，是因为神他的恩赐，神的恩赐是美善的，而且是全备的，全备就是安全的，不缺失的，缺失的。所以一开始雅各说我所知道的，所以你们知道是神要借着真道来生我们。真道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知道明白神的真道？就是要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借着 在我的查经，借着我们每天的灵修，每天灵修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让自己去读，来这边来听听讲道，会有你，还是不如自己去找食物哈。你必须要自己。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读经明白真道的态度是什么？要快快的听，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第一个。你人的动机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结果。什么？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念，存温柔的心，领受啊栽种的道，领受这个真道。这是讲到领受神的话语正确的心态，还要有正确的品格。所以有两个。很重要，有正确的心态跟正确的品格。好，正确的心态是什么？两个慢，记住了，一个快，两个慢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用。好，我们来看，我们神的灯火是借着我们的眼睛，一个耳朵。眼睛看圣经，耳朵听神的道，对不对？要怎么样？快快的听，快快的看，快快的听，快快的慢，快快的看。说的时候要慢慢说。你有想了很久，我们现在准备讲道，有时候晚上不太睡得着，可是那天晚上想了一个很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一个人有几个眼睛，几个耳朵？神创造太有道理了，你一个嘴，两个嘴巴怎么办？麻烦了，用嘴跟嘴吵架，是吧？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听，看神的道，努力的去看，这是我们的心态。所以要慢慢的说，说常常比听的还快。最好的例子在这里，你跟我查经的时候，常常发现。你问我太太就知道了。这篇道是对我讲，可是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快快的听，表示我们渴望学习真理，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为什么渴望？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道，我没有办法活下去。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邻里空虚的人，为什么他邻里是空虚？因为他发现。他需要神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他唯一的帮助，唯一让他能够在当今的时代里面往前走的人。就像这个基督徒一样，说他不要急着发表意见，很多时候发表意见就不太听了，你懂吗？尤其你会发现你的老板旁都这样啊，其实有时候是会的啊，有时候是会的。我们常常会自己的很多想法就一定要就没有机会让圣灵来做工作。人的气通常不能成就神的意啊。虽然很多人读圣经失败，因为圣心态不对。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最常发现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读的不懂，算了嘛，因为不懂你根本就不会做不出来了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听得懂了，可是做不出来，不是就这两个问题吗？不懂是为什么？你的心态问题。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当成一篇 journal paper 来读，懂吗？你在读我是 PhD 的学生，我们这专业课程就是怎么样？鸡蛋挑骨头，是不是？是不是要这样？要做挑来看里面的地方有见缝插针，这就是我 PhD 要做的论，就是要多找他的理论，或是做的比他更好。圣经是神的权威，我们读圣经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在听到的时候不要挑战牧师，如果牧师讲的是圣经就是圣经的。 今天这边讲到，不是让你去看说我讲的好不好，而是你们要问的，希望我讲的是神在圣经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顺服神的话语，而不是去教育听这个讲的不是，是讲的不好。常常一篇我认为讲不好的道，常常可以感动其他的弟兄姐妹，你懂吗？你懂吗？圣灵工作的时候。你要被感动的时候，不表示这篇道不好，是因为可能你的心就没有预备好。神的话是有权威的，他绝对不是让我们像在读做研究一样，我来研究这个神到底好不好，对不对，行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神呢，你可以决定哪一位是神，充分决定的条件是什么。那听我的嘛，所以为什么你祷告神听你？你心里太硬了，你就跟整个神啊，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你没有照我的意思，你根本不是神啊！你要听我的祷告，听懂了没有？我们要给圣灵空间，让神来我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美善的事情、全备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注意什么？心态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还有慢慢的动怒。你说，气成就神的意，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发怒？可不可以？耶稣有没有发怒过？耶稣发怒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啊，对对对，洁净圣殿的时候，恶意发怒是可以的，可是你要知道，这是恶意而发怒，发怒有很多情况。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发怒的地点是什么？发怒的动机是什么？这都很重要。常常在公司工作的时候，老板训了一顿回来，发怒的地方就是家里面了。回来看到老婆，今天煮的菜太难吃了，你们认真煮。你说对不对？不对，其实也是这样的。这样的意就是不能成就，这样的怒不能成就神的怒的意。有时候我们是会的，是会的。可是因为你发怒，耶稣有在圣殿接近圣殿的时候，总之需要有条文。啊，记录以前跟大家分享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啊，今天哈维在祷告里面还是忘了他也讲到这个，总是需要有好的土，真道是神的种子，可是我们是不是好土？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这个种子？这个需要几个礼拜时间，甚至上月的时间来准备土壤，这样。挖土、翻土，石头挑出来，记得吗？小种的比喻有讲的，有些石头你要把它挑出来，松土之后，你还要用千里机来把土，用锯来把这个苗床给准备好。这样的种子种下去才能够生根发芽。所以听见福音的人就多。啊，在天国的比喻里面有讲到，所以有耳朵的人都要听，可是不见的人，不见得每个听的人都能够听进去，所以这跟你的心态很关系。这个心态就是你有没有一颗谦卑、愿意受教的心，而是或是你用一个来选择你是认为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的心态。就像我们一般的外面世俗的信仰一样，我们求神拜佛有没有？我们到这个庙去拜，拜了半天不听，哎，就隔壁告诉我，哎，在哪里？那个你帮你去拜，为什么？只是找到能满足我们需要的神，可是神往往是大到我们不可办法去想的。我想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你这两个是一开始就讲到口舌的问题，口舌 亚述书在讲口舌的意思是一个静不下来的意思，就是一直讲啊，想到你的老婆啊，想到你自己，好吧？有时候静不下来，喜欢别人听你讲话，可是你在团契里面讨论讨论讨论，到后来你讲的一些都是不重要的话，我们要提醒自己。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听，快快的说，不是倒过来。我们经历反应很慢了，所以要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这是一个心态。所以我们生气的时候时机不对，生气的时候对象也不对啊，因也不对啊，方式也不对，这不是。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才会有这种情况。好，我们今天来讲到正确的品格啊，正确的品格。所以这边讲到啊，要有谦卑温柔的心，要预备心来顺服圣经啊，信靠顺服。刚刚我们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啊，正确的品格是什么？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形面，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什么意思？你要把你的土清干净，要从心里面开始。你除了你的感官到听的说，慢慢的动之外，你要从你的心里面开始。为什么？你说这些，就是要洁净我们的心。不是吗？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心里刚刚才看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心里有分贝缓过来了，是你打开来神，你对我说话有用吗？没有用。这里告诉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淫的邪恶，身外淫淫的邪恶，这邪恶是充满全地，是多么你无法想象的。所以要把你的心清干净，神的话才进得来，这样懂吗？唱读圣经不是，我们唱读圣经是刚好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你抽签一样，神不是我的大马一打开，哦，诗篇23篇第一节啊，圣经绝对不是这样，神的话是一辈子要学的功课。我们今天读圣经是为了求神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实在不知道的事情，你才去读圣经的话，那就不对了。那跟临时抱佛脚有什么差别？圣经是每天的功课，一生的功夫。所以你要把你的心里面，要先有一个愿意改变的心，是为了要得洁净。所以在读神的话语之前，你要先洁净自己。神说，神啊，我读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你来赦免我，我在不知道哪些地方我得罪了你，是真心的哈。所以来自世界也来自内心，要不断的清理，就像这个土一样，要不断的杂草拔掉，荆棘拿掉。你看我们最近上主日学，我们在今年12月就不是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第40章之后的后半段，以赛亚被呼召的时候，他被炭火洁净，神天使用炭火烧了他的嘴巴，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当你要，所以这其实对一个传道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示。以赛亚嘴巴被炭火烧了以后，是不是就人家会看得到，会有个疤在嘴上，会有个疤在嘴上。他讲的话人家知道，因为神要将他的话都付给他，所以那当时你还记得在第6章里面，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 他说我的嘴唇不洁净，有没有？所以才有炭火。对不起，我来找一下我那个在哪里？我要读给大家听，我不太记得细节是什么。天主贝拉在蒙召的时候，他跟神说：“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以前没有注意到自己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他活在一个污秽的世界里面。可是当神要出来，神做先知，先知两件事情，一个是预言，我们都知道，因为先知嘛，他先知道了，所以他是讲预言。另外一个就是警示，他要来警告当时世代的犹太人。要怎么样？所以他的嘴就被红炭给洁净，然后就留下一个疤痕。这件事情是他永远忘不了的。所以你们看到他的嘴唇怎么了？神灼伤以赛亚的嘴唇是要来洁净他，然后对他说：“我要用你来传讲我的话。”但是。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啊！你说以赛亚是以赛亚，跟我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哈、啊。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为神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我们要洁净自己啊，我们要让我们的嘴巴能够向被神来使用啊。好。那我要再进到下一段了，下一段是在22节，所以第一段我们讲完了，第一段认识神的真道有一个心态是快快的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有一些的品格是在怎么样，是要有一个温柔的心，要有一个能够为世界的这些污秽所天然，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弄得很清洁，我们才能够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哈。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什么意思？单单听道而不行道的人，是你在骗你自己。为什么？他举一个例子：听道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相貌。看见走后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镜子你们都知道吧？早上你们有没有照镜子？有吗？谁没有照镜子举手？我注意看举手是不是头发没有梳好啊？对我来讲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哈、啊，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用讲开玩笑了哈、啊，我是因为我现在有好阿姨啊，加上因为今天来我要照顾到镜子，所以早上要刮胡子啊，然后把头发修一修。你说没有头发？有时候这边有一根特别长，我看不到。镜子就是看到你自己真正的面目，你自己整理好，是不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们照了镜子，我们就你呢？因为你不在乎。你就走了，你就忙其他的事情。神让圣经成为我们的镜子，神让圣经是让我去照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信主到地步会啊，去对自己的朋友，你看我看，圣经不讲这么做，这么做，圣经不是对于你来说我们怎么样，圣经是在让你自己看自己。所以你是看镜子，懂吧？你是看自己，你是看镜子。你的相貌是什么？你该修整，你要修整。你照着镜子就走掉，这就像一个像听到而不行道的人。这里面有两个字啊，这边我先看14节有两个字，一开始讲到什么？两个字是什么？看见，对不对？这个看见。雅各在这里用两个看见，两个 希腊文的"看见"的字哈。第一个就是在20节，看见，然后怎么样？不掉了，看了自己，当然看到镜子里面的相貌。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的丑陋，可是你看看，走掉了。这里的看就是瞥见这个字，瞥见是什么？就是看一下就走掉了，没有认真的看。一个是瞥见，一个是凝视。凝视是什么？当你第一次看到一见钟情的女朋友的时候，你就凝视她，你知道？我就眼睛不离开。是你啊，这个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瞥见就看了就不就走掉了，一个是凝视。哪里讲到凝视哈？所以雅各说的镜子匆匆一瞥的人，可以忘记自己看见的问题，但是对自己有信仰式的人，比较会正视自己的问题。等一下，之前 OK 四节说放弃我走后说几万，我25节了，对不起哈，但不是你哪看我们看25节，有一张 slide 掉了 sorry 我们回我们看了25节哈，25节是什么，一起来读。好，谢谢，感谢神了、啊。你们手边都有一本圣经啊，我还翻得比你们慢啊，我再读一遍好不好？那么我有详细查看，那全部的这里的查看就是凝视这个字，查看就是凝视者，查看那权力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且时常如此。这个人既不是天有旧望，乃是实在行出来，他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行什么？行把自己按照圣经的教导整理好，就像农人把这个土整理好一样的概念。一个是瞥见，一个是凝视。不要照了镜子就走掉，不要把镜子当成照妖镜来照你的配偶，不要用镜子来论断别人。镜子是神的话，是来论断我们自己的，论断我真遭现你在哪天做了哪些错的事情，你在哪里得罪了神，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等等。所以你记住了，镜子是要让神的话语来论断我们，希望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常常把镜子看清楚，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胜过于等我们到神的面前，在白色大的宝座面前，在审判的时候论奖赏的时候。好，最后我们要来看26到27节、啊、所以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捞住他的石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啊！神在我们父母前，那清洁没有沾的天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第一个三个基督徒的虔诚有三个，那这是行为里面有三个表征，跟这边特别。雅各提到是因为当时的时代里面舌头的问题，第二个对于孤儿寡妇照料的问题，第三个跟世俗同化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这三点，其实跟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你来看这三点，雅各定义这种虔诚不是宗教仪式，你说虔诚是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礼拜五都来查经，圣经不是的。虔诚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不是外面的意思。所以你们看， 弟兄，这些弟兄啊，好像教会很，是很虔诚，只有神知道。虔诚不是外面看得到的，可是有一些行为是可以看得到。你怎么样去管教你的舌头？你有没有去照顾一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个，保守自己不沾入这个世俗哈。所以第一个是自治，自己要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一个果子有九个表象。喜乐和平，我只会背前三个，还有后两个，中间要很久才背得出来啊。忍耐啊，恩慈啊，信实良善啊，最后两个是节制，最后一个是节制，就是这个自制。任何舌全程是虚假的哈、啊，舌头是最难控制的部分，控制舌头的人几乎是完全人了，我们是完全人，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变成完全的道路上面。十二章三十六节耶稣这么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就是不应该说的话，在审判之日是会被神拿出来做审判的哈。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的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没有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怜悯看顾寡妇。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系的社会，教会里面很少。我们到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其实也很少。那这个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时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贫富差距很大，而且是父系社会，也就是男人在外面工作是要养活家人。其实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说男女不平等，角色不同而已。在创世纪，神跟亚当犯罪的时候，你要汗流满面才得什么？才能够糊口。糊口是什么？你要养家糊口。弟兄坐在这里，有一个理由说这个不该家的。你说这个家应该我养，所以我讲他就会发生了，这是你的责任，不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我要在家里跟老子，你是赚钱的，你算老几？这个审判就像刚刚那句话，神会来审判你了。是啊，有时候讲话很严格啊。事实上，神的话就所以是个角度很多很多两种，一种是年轻的可以改嫁的，有些是比较年迈的，真的就需要人帮了。所以在那个地方，雅各他们讲得很清楚，要关怀弱势、帮助无力之处的人。可是这个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比管束我们的舌头，还有后面45:5的这两个金钱要容易一点。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在一，我们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5:8，他再次定提摩太要。教导教会里面要看顾这些孤儿寡妇，所以他说：“人不看清楚，就误了正道，不信的人还不好。”第三个讲到圣洁，沾染世俗啊，这世界是个恶魔的体系，我们都知道越来越糟糕啊。在任何时候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不对。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想我已经不错了，每天也是这样。我是基督徒做得不错，我在原地踏步不错。原地踏步的时候，这个世俗的在继续往前走，你越走越后面，哪天你就被他淹没了。神的话语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往成圣的路走得比这个世界快要快，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所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撒旦掌权的世界，可是神还是掌管啊。那你说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我们这个爱人啊，跟神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是爱人，我们也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可是呢，神 受世界的污染。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一个神性的角色来讲这句话，因为他要来救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不会世界所污染，我们会，所以我们要小心。可是我们小心的时候，表示我们就跟这世界分开，我们就去住修道院吗？不是的，我们还是要走进去，对不对？我们还是要走进去。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加州，无论你在中国，无论你在台湾，只要是基督徒，你一定有可以被神所用的。所以，可是人基督徒不能去爱这个世界哈，爱这个世界就危险。所以我们跟神不一样，是神其实不会对世界污染，我们会。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要审查自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是有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如果你还在原地踏步，有可能他就把你淹没。基督徒要不断的往前走，不要忘了，才不会被这个世俗的沾染啊。所以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界。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做一个很快的总结哈。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领受真道，快快的听，慢的说，慢慢的懂。要存一颗心，要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能手看看世界的一堆不该看的东西，回头哎，我看好读圣经不行了。要保持一颗清洁的心，你才能够领受真道。领受真道以后，就像照镜子一样，你要把它记起来。你要知道我怎么样把自己整理好。该修头发了，该去剪头发，该刮胡子的，该挤痘痘的，这开玩笑。所以我们要记住真道，能够行出来。最后行出真道，有虔诚，有三个。这边雅各特别讲到了，一个是节制啊，自制节制，怜悯，还有一个圣洁，就不被世界所污染啊。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的帮助。那雅各书其实在后面几章里面，到第五章一直都反复在讲这些东西。第三章特别讲到勒住舌头啊。第二章我们下个月我们会分享的，讲到我们怎么样用世俗的眼光看人，我们会有偏心。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判断。也是雅各要再次提醒我们，希望雅各书成为我们信心跟行为两个能够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的一部分书信来教导我们。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雅各书你来再次提醒我们，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可是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就是要认识明白真道，要听到，要记住，然后要行出来。在这当中也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必须心里有什么样的品格，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真道。明白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记住，我们把自己借着圣经来像镜子一样照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污秽，我们哪里需要来整理，让我们能够学习看了以后能够明示，然后能够真正的去把自己在生活上面把自己生命里面把它整理好。最后也告诉我们，敬虔必须要能够节制，必须要能够照顾三个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这三个敬虔没有后裔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帮助我们在当中来学习，在当今的时代，主你在2000年之前所留下来的话语仍旧有用，仍旧信实。我们就来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